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多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客机飞行途都遭遇中共实弹军演时，机长通话曝光；新州公立医院床位严重供不应求；澳日防长外长在东京商谈加强军事合作；新州护士助产士投票通过加薪与改善工作条件；悉尼西南区七大交通道路扩建计划揭晓。悉尼世界区医疗机器人与创新中心正式启用。下午请听详细内容。今年年初，多架客机在澳洲附近空域突然遭遇中共实弹演习后，被迫紧急改变航线。在中共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炫耀武力之际，这些受影响客机的飞行员与地面空管的通话录音日前被曝光。今年二月，中共海军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在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演习。澳洲航空服务局是通过一名突然遭遇演习的维珍航空飞行员的通报才知晓此事。这架从雪梨飞往皇后镇的维珍航空 VA-161 航班机长向地面空管询问：我们刚刚收到一支中国海军编队的警告，说他们正在进行实弹射击演习，有人知道这事吗？空管确认并没有收到演习通告，并问飞行员中国舰队是否说明会射击到什么高度。没，飞行员答道，他们只讲在那个位置周边10公里范围内，就是这样。地面空管知道中共在进行实弹演习后，更加通知49架商业航班临时调整航线。附近一架廉筹航空的航班离中共舰队更近，必须由空管紧急提醒。澳洲国际飞行员协会副主席史康纳与对9号新闻网说，中共舰队无疑是极不负责任的，那片海域如此辽阔，他们本不必将舰船停泊在航线密集区域，我确信他们清楚此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时任反对党国防事务发言人哈斯蒂称中共这次演习为挑衅行为，逃炮舰外交。澳洲联邦政府已向北京寻求保证，希望今后能收到正式通知。但中共驻澳洲大使萧先指责澳洲对此过度解读，他不单止拒绝道歉，亦不认同需要提前12到48小时通报演习的惯例。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表示，中共这次演习虽然并没有违反国际法，但澳洲对演习通知的方式以及演习进行的情况感到担忧，特别是涉及实弹射击部分。据消息，新州公立医院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床位危机，越来越多的 MDIS 即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患者和老年护理患者滞留医院，比原定日期迟几个星期出院，这个比纳税人每月造成了约6251万澳元的损失。最新床位数据显示，仅七月份，新州公立医院就有1131名老年护理和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患者超过预期出院日期仍滞留医院。同期，这些患者共占用了超过58000日的病床使用天数，而新州为新添估算，每张病床的平均成本为每日1075澳元。新州卫生厅长帕克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敦促联邦卫生部长巴特纳及联邦政府采取行动。联邦政府发言人回应说，政府不希望澳洲人在医院停留过久，而这些患者其实可以在家中或老年护理机构接受照顾。发言人强调，本财年联邦政府已对新州医疗系统的拨款增加11%，这个意味着新增了9.85亿澳元，令到新州的医院拨款在2025至2026财年达到98.8亿澳元。同时，政府投入1.9亿澳元，帮助老年患者早日出院回家或进入护理机构。最新国家残疾保险计划季度报告显示，国家残疾保险计划参与者的住院情况已有改善。2025年3月底，国家残疾保险计划参与者从医院上准备好出院到实际出院的平均时间为16日，较2年前的30日几乎减半。坎培拉消息， 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同外交部长王英贤前往日本，出席2025年9月5日举行的第12届澳日防长外长2+2会议。日本防卫大臣中高元同外交大臣岩屋健将与马尼斯同王英贤重点讨论共同的地缘战略优先事项，以及加强经济关系、网络安全、区域安全同多边事务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东京方面传出的消息是，澳日两国将合作发展远程导弹能力。马尼斯在启程前发表声明说，日本是澳洲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国防和安全关系以日益增长的战略联盟和深厚的信任为基础。外交部长王英仪参与原则在声明中说，澳洲和日本是战略伙伴和亲密朋友，其关系建立在信任、一致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由于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增加感到担忧，日本和澳洲即将发表的联合声明大纲草案显示，他们将同意加强在发展远程导弹能力方面的合作。这个星期五举行的澳日防长外长2+2会议，将是两国高层自2024年9月以来的首次安全会议。在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日本和澳洲深化了防务合作。两国防长外长即将发表的联合声明大纲草案显示了，日本自卫队和澳洲军方通过在总部之间交换联络官来加强指挥和控制协调的政策，以促进更紧密的作战合作。预计日本和澳洲还将承诺通过防务对话框架加强与美国的三边合作，该框架是根据去年两国部长会议达成的协议建立的。该草案可能会具体说明与印度、菲律宾、韩国和太平洋岛国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因为日本和澳洲寻求将防务合作扩大到双边安排之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上个月，澳洲在招标中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作为澳洲皇家海军100亿澳元的下一代通用护卫舰计划的合作伙伴。虽然消息，新州护士同助产士协会已投标接受新州政府提出的3%临时加薪方案与工作条件改善措施。该协议内容包括2025年7月1日起，追溯发放3%公共部门护士与助产士加薪，并额外增加0.5%的退休金公款。夜班津贴自2025年7月1日起由15%提升至20%。此议题将不再纳入未来仲裁程序。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包括保障连续2天休息日，除非员工要求，否则不会在年假前排夜班，未经协商不得更改已公布的排班表。该方案将俾护士与助产士立即获得加薪，同时仍保留由独立公益关系委员会裁决其他争议的途径。这项临时加薪与夜班津贴提升，是继明斯工党政府上任2年内以提供8%的薪酬增幅含1%退休金的基础上再度改善。在经历12年的工资压抑与医疗系统被忽视后，新州工党政府已废除薪资上限，并持续重建医疗人力。新州财长穆克希说，这项有关薪酬、夜间津贴与工作条件的临时协议是迈向医疗体系长期修复的重要一步。我们已为81%的公共部门员工提供薪酬协议，这个代表对教师、救护员、医疗和警务人员等基层服务的投资。新州卫生厅厅长帕克说，新州正面临医疗人员危机，护士、救护员、医院员工正在大量流失。我们正在扭转这一情况，这次投票是解决护士短缺的重要一步，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独立程序正在进行，以确保新州护士获得合理薪酬与条件，并解决现存的性别薪酬差距。新州劳资关系厅长科西斯说，这项协议是对护士和助产士长期争取的应有肯定。 澳洲联邦与新州政府共同投资6500万澳元，针对雪梨快速成长的西南地区7条主要道路走廊启动升级规划。这项扩大的雪梨西南道路规划计划将缓解交通拥塞，提升道路安全，并支援淡白克亚瑟及西南地区的住宅和就业增长。总长76.5公里的7大优先道路走廊，每日承载超过10万架车流。规划将包括拓宽道路、增设出入口、增加会口及绕过市政中心的道路设计。其中有4大核心规划走廊：香堡高速公路 （Navarone Road） 至 Peter Road， 研究改善出入口与车流；红木路 （Hanchett 至 Camden Railway）。以由4车道拓宽至6车道，支援布拉菲德市及西雪梨机场周边发展。康姆登谷道 M5 至 Lurin Road， 以由4车道拓展至6车道，服务新增逾20000居民与5000个工作岗位的社区。梅兰格路 Temple Town 与 Melancol Park 计划拓宽与提升容量。另有3条新增规划走廊：Temple 二镇路、天海会接 Brochure Road， 以由2车道拓至4车道，每日3.4万架车。亚平镇中心绕道将车流到来历史市镇中心。达西路 Warren Park 接 Brookfield， 研究以改善公共交通连接与道路通行。该计划与西雪梨更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并行，包括20英澳元的免收通行费的 M12 高速公路，连接 M7 与西雪梨机场；10英澳元的升级 15th Avenue 含6公里路段；3.8英澳元升级 M 与西汉路段；8英澳元的 Elizabeth Drive 升级工程。雪梨消息：新州的机器人、人工智慧、数位医疗与远程健康能力迎来重大提升。9月4日晚，位于利物浦的 Parish 医疗机器人与健康科技中心正式启用。新州医疗研究厅长哈里斯和英格兰应用医学研究所的领导层及 Parish 家属成员共同主持了启用仪式。该中心设在利物浦医院旁，并与英国林研究所共址，将成为超过60位临床科学家的研究基地，涵盖领域包括医疗机械人、医疗 AI、数位健康、远程诊断与介入治疗。新州政府透过1.6亿澳元医学研究支持计划，积极投资医疗研发生态系统。英格兰研究所近年已获得超过2400万澳元资助。哈里斯厅长赞扬 Parish 家族的慈善贡献，并强调该中心正是2025至2030新州健康研究与创新策略的典范，促进政府、医疗、学术与产业之间的合作，确保新州持续引领世界级医疗研究。哈里斯说，这座新中心的成立将强化英格兰研究所在数位与机器人医疗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新州政府承诺确保全州居民都能享受突破性创新医疗服务，无论住在偏远、弱势或农村社区，都能获得最好的照顾。英格兰研究所一向专注于将研究成果从实验室推向临床，服务西南雪梨及更广泛社区。这座新中心将成为该使命的核心基地，政府将全力支持，确保新州持续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体系。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